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每天与您同行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面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不知道您今天好吗？是否活在神那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喜乐满满，平安满满呢？这是真儿为您和您全家的带祷。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保证的话题。好，我们先来安静默想在神的面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向我们所发的言语是永存的应许，但我们却失信于你，常常小信疑惑。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真理的光中，相信你的信实，也能够以我们的忠心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和旨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天路小的时候呢，比较胆小，他不喜欢冒险，所以小朋友玩的东西啊，他很多都不敢尝试。不敢下水游泳，因为怕水；不敢荡秋千，因为怕摔下来；不敢滑滑梯，因为有恐高症；不敢接触小动物，因为怕被咬；甚至不敢捉迷藏，因为怕被找到。其他小朋友兴高采烈玩游戏的时候，他都一个人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心里面呢又羡慕又嫉妒，但始终不敢踏出去参与。爸爸妈妈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很多次想要鼓励他，但没有明显的效果。怎么办呢？后来爸爸决定亲自陪伴他去尝试做每一件事。爸爸带着他一起去游泳，一次一次证明给他看，不需要害怕被淹到，因为爸爸会随时把他捞起来。爸爸呢，带他一起去荡秋千，在旁边陪伴着，一到他害怕就鼓励他。有时他吓得不行的时候，爸爸就立刻停止秋千，让他可以随时下来。还有呢，爸爸也陪着他一起去滑滑梯，抱着他一起滑下来，牵着他的手一起爬上去。总之，只要是爸爸可以参与的，他一定陪伴在天路身边。慢慢的，天路的信心越来越充足，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在哪里，只要有危险，爸爸一定会立刻陪伴在他身边，帮助他，鼓励他，带他渡过难关。 听到天路的故事，您是不是觉得他的爸爸好棒啊？真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拥有这样一位时时刻刻愿意陪伴我们成长的爸爸。如果现实中我们好多人都没有这样的福气和奢侈，拥有爸爸时刻的陪伴。但是您知道吗？摩西的上帝现在还是一样的爱着我们。他呼召摩西的时候，虽然被几次三番的拒绝推脱，但他总是不离不弃，不折不挠地传达着他的承诺和爱。他告诉摩西，不要担心，他必定亲自指教他该做的事，该说的话，并且呢，会赐给他一根杖，代表着神的大能和权柄。就这样，摩西还是推三阻四，惹得神发怒。天路的爸爸在天路所做的一切事上陪伴他，教导他，鼓励他，安慰他，所以再大再难的事儿，他也渐渐可以胜过了，因为爸爸一直陪伴左右。而同样的，摩西最终也听从了神的承诺，决定突破自己的障碍，相信神的大能。对于每一个神的孩子来说，活着真的是一件充满喜乐和恩典的美事，因为透过我们的信靠顺服来成就又大又美的事。虽然这并不会减少我们的苦难和困难，也不会让我们一帆风顺，但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时刻陪伴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就好像爸爸陪着我们一起去冒险一样，只要他不许可，什么危险都不会临到我们。你心中是否也像摩西或者是天路一样，有许多需要上帝帮助的软弱、惧怕和顾虑？您愿意这位爱你的上帝成为与你同在的天父吗？你愿意他在你一生的每一天都看顾保守你？因为耶稣基督向我们保证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愿意，请告诉爸爸妈妈你的决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愿意信靠你，来到你的面前，每一天经历你的同在和陪伴，因为你的保证是从不改变的。我愿意成为您的儿女，一生都活在你的脚前。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一起来诵读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然后呢，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摩西几次推脱神的使命，神给他什么样的保证呢？第二，摩西的兄弟亚伦成为他的好帮手，我们怎样才能够与兄弟姐妹彼此相爱，一起完成神的工作呢？但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收听喜乐凌晨之后，都能够有一段美好的宝贵的时光，进入到神话语的深处，去彼此讨论，彼此分享。如果您愿意与林真儿分享你们在整个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体会，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林真儿为您带导的，都非常的欢迎您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让林真儿知道。真儿期待听到您的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的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你主火烛，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深情的应许不改变。
成长，为你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爱，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走进每一天都能够陪伴您一起成长的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今天到了我们家长学堂的时间，同样真儿还是为您请来了众人喜爱的 Uncle Tom。 Uncle Tom 呢，其实如果您不会英文的话， Uncle Tom 实际上是孩子们对他的一个爱称，就是汤姆叔叔的意思。
是的。
那汤姆叔叔呢，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分享的是，他自己是他家里的第一个信徒，而且也是青春期的时候进入教会，然后认识神了。但是呢，他在认识神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决定要受洗归入主的门下。可是当他有一天迈出这一步的那同时间呢，他居然就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了，成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那从自己一个电脑专业，然后做到了这个金融管理方面，一直到后来管理孩子们，管理教会。那在这个管理和转变的过程当中，真儿相信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喂养和供应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说，目前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文化里面，青少年牧者或者孩子的传道人的资源都是非常少非常缺乏的，所以他们身上的担子又重，压力又大，但是资源又缺乏，也导致了说，如果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他早就已经变成干涸无水之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Uncle Tom 不仅自己的生命有滋润，而且可以滋润他人。那所以今天真儿就要带给大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他的牧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挑战，他的这些挑战和面临的这些难处和作为一个父母亲面临挑战和难处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今天咱们就要请 Uncle Tom 来谈一谈。
大家好，我在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呢，神很奇妙的为我做了一个安排，就是每年把我带进一个新的教会。那我每次进一个新的教会就要开始认识这些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我就会很害怕，我不能做他们的朋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很多青少年牧者也是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们要了解孩子的世界是什么，他们才会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想法，那我们才能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那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上主日学，要听讲道，这些青少年要他们坐一个小时，他们也是很痛苦的。要是没有这一层关系的话呢，那孩子他就不会来教会了。
您刚刚提到一个形容词说害怕，害怕这个词儿呢，真儿觉得很少听到哪一个牧者或者是传道人会说见到自己牧养的这个小羊群的时候会害怕的。但是这个呢又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一个陈述和表达。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当我们去面对一群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的这样一群人，而又离我们自己的年龄也好背景也好这么的远，然后从一个大人的角度想进入到这个孩子的世界， 可能孩子觉得他怕我们，其实我们怕他们更多一些。
是的。
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说您害怕的点在哪里？除了不了解他们之外，害怕的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一方面应该是文化的差异，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以前我服侍的教会他们是属于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这些游戏。但是后来神带我进了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呢，我就发现这些孩子在国内所学习的东西是我不晓得的，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听的歌是我不知道的，玩的游戏也是我不玩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从哪个切入点开始。
所以就是说您说的是不仅仅还有年龄的代沟，还有文化的差异，还有一个成长背景的差异，其实就是说一无所知就要进入这个羊群当中去了，生怕你的羊是一群披着羊皮的小狼是吗？那在这个害怕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祷告了，我非常相信圣经的话语，就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完美的，我也犯了很多的过错，那我就用爱来照顾他们。我发现在大概几个星期我就可以跟孩子打成一片。
你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身段放下对吧，也不用表现出来你自己比他们高深多少知道多少，反而是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这一点呢，其实是很多的家长误会的一个角色。很多的家长以为说，我在家我得做我孩子的朋友，所以呢，就是不去教导，不去管理，不去用管教等等，过早的成为孩子的朋友。但是呢，反而牧者更应当承担起的这个第一身份是成为孩子的朋友。
对，
因为孩子他不需要第二父母嘛，他自己在家有父母，除非我们讲了他家里是没有父母或者不完整的家庭，那牧者呢又承担起父母的这个角色，那是一个不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普遍的现象我们是鼓励说，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牧者或者孩子的传道人呢，你需要首先建立的是跟孩子们之间的那一份彼此的信任。
是，
如果不是好朋友的话就很难信任了
对吧。
比如孩子跟你说一些话，第二天就到他父母耳朵去了。像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孩子对传道人对牧者失去这种信任。
对，
所以你一开始就做他们的好朋友，然后呢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亲近他们？
我会跟他们一起玩，我们会一起玩游戏，然后我们会一起看电影，然后我们会一起聊一下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青少年到了他们像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对朋友的这个定义是模糊的，因为在家庭里面他们只有兄弟姐妹父母，到初中开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朋友了，那到高中时候他们就会想，我是不是可以交男朋友，可不可以交女朋友、然后一起去喝波霸。所以在这些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教导，然后告诉他们就神希望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关系里面，或者是一对男女朋友的关系里面怎么去看待跟处理这些事情。
哇，难怪孩子们会喜欢你，因为他们所有的挣扎，所有想要知道的东西你都已经知道，而且你有美好的答案在预备给他们，
是，
但是又不是强加给他们的，而是透过陪伴他们，陪伴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当然吃喝拉撒睡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是差不多了，像看电影啊，做游戏啊，一起吃饭啊，甚至可能逛街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他们父母亲可能没有时间做的事情，那传道人呢就在一周的一个固定的时间，反正这个固定的时间我就把它排出来给孩子们，然后做一些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同时把神的话语带进去。哇，我觉得这太棒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你有没有做过桥梁？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他爸爸妈妈吵架了，然后呢你去劝架，有吗？
有
做过吗？那通常您是站在谁那边呢？
通常我只是把孩子他的感受去跟父母亲分享，让父母亲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
哇，
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是一个孩子他在练钢琴练得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可以安心的敬拜。那他们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压力太大了，超过他所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就去跟他父母亲谈。那父母亲后来在那一周就改变了他恋情的这个 schedule。
哇哦！
后来就让这个孩子下个礼拜见到我的时候，他就很开心。
感谢赞美主，你成为孩子们的代言人呢，成为孩子们等于就是不光是监管，而是说成为他们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所做的事情就支持他们，
对，
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和父母亲沟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为青少年牧者呢，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他们的父母亲，
是的，
可是我们可以影响，可以成为桥梁，可以成为中介，做到他们之间的像一个保护，像一个支持和连结一样的。那我想要知道，就是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家长跟您的这一个角色呢，他们碰到的挑战是一样的吗？因为孩子是一样的，所以您碰到的挑战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他们，所以你就陪伴他们。那家长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孩子该怎么办？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彻底的改换他们的家庭的这种属灵氛围的时候，你觉得家长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他们的责任和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
家长目前来说，因为在疫情开始有很多亲子教育的课程，我觉得很多家长已经开始参与了。那疫情之前呢，其实这个是很缺乏的，因为很多父母亲他们真的好忙，有这些课程开他们都没有时间去上。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因为我自己有开这些课嘛，就教会的父母亲他们会来上，大部分还是妈妈多过爸爸啦，但是很多时候妈妈要求爸爸就会过来这样子听着。那一起成长有一起成长的好处，父母亲之间他们可以理解，哦，这个不是只有我孩子的问题，其实这一群的孩子他们
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这些事情，对，那他们就可以彼此的带导，这个是很美好的。
所以说父母亲遇到挑战的时候要学习，不要害怕，也是一样的，要积极的，要花时间，
对，
千万不能够遇到挑战的时候就边在那里哭诉，却是什么都不愿意改变。这个对于一个在有资源的教会来说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没有资源的地方，比如说这些听众朋友现在只是收听家长学堂，他们根本身周围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团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家长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就是他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以自己生命作为一个榜样来影响孩子们。那他的这个挑战呢，就是活不出来，就是没有办法活出来，因为牧者呢一周只花一点时间给孩子，
对，
但是父母亲是一天24小时，这个时候父母亲的生命的本相展现无疑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会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对，
但是越是这样呢，真儿也鼓励，就好像 Uncle Tom 所说的，其实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神恩典是够用的。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我们亲爱的家长们，知道说我们最好的榜样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而是一个我需要主耶稣，我让孩子是看到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主耶稣，那我也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需要主耶稣，这样的话孩子也能够在家长面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都不敢犯错了嘛，觉得父母亲要求那么高，考不好 A+ 就不行了，或者是弹钢琴不到8级就不算会弹琴等等，以各种各样的一种不符合神的要求，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他自己没有出路，这个其实带给我们家长的压力反过来的作用力也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要做榜样呢，就是做一个悔改的榜样，对不 对？
并且可以找到适当的时间来夸赞自己的孩子。其实我发现很多就算父母亲说再坏的孩子，他的生活之中也有一些好的事情是父母亲可以夸赞的，因为这些孩子都在我的班上，我都认识他们，所以并没有说像父母亲想的那么糟糕，可是在家庭里面，因为父母亲一直在用负面的言语在跟孩子沟通，造成他们自我价值贬值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里面用诚实的话语来夸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他们才能够把神给他们的这种恩赐慢慢一点一点的发展出来。
是鼓励我们的孩子，称赞他们，肯定他们在神面前在世人眼中的价值，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能干，而是因为神造我们就有个奇妙的计划在那里。那最后这点时间呢，很宝贵的时间，正儿想要问 Uncle Tom， 汤姆叔叔，你觉得家长和青少年辅导他们共同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在带领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相同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我发觉共同的挑战呢，就是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在每一个孩子他的个性或他的问题或者是他的环境后面都是有魔鬼的工作，那我们要很清楚的辨识出来这个魔鬼的工作在哪里，然后把它消灭掉。所以我们就不会针对这个孩子，就像我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也不会针对这个父母。
是，这一点珍儿要再重复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 Uncle Tom 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同样的挑战，就是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在与恶势力在与撒旦争夺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认为说我的目标就是去纠正我下一代的错误，或者是改变这个家长的态度，那我们的目标就错了。我们的目标是打赢这场属灵的战役，而这场属灵战役呢，英文有首歌叫做 This battle belongs to him， 就是是神的战役，是属耶和华的一场战役。那他的战役是得胜的战役，我们只是加入他得胜的大军而已。而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加入呢？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提醒孩子不是我的敌人，家长不是青少年辅导的敌人，青少年辅导不是家长的敌人。
对，
我们是同样当兵的，我们同样的属于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如何打这场战役呢？就是迫切的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真实的成长，去影响我们的子女，让孩子们透过我们大人在神面前持续不断的改变，能够真的说，哎呀，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无可推诿的，
没错，
他们的信心是无伪之信，他们并不是一群伪君子或者是法利赛人。因为珍儿听过很多的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指着自己的父母亲说你就是那法利赛人，那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让人伤痛和心碎的。一方面呢，也是让父母亲必须要正视自己的这一个身份地位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看见说孩子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
他们完全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是真实的活出这个信仰来，什么时候我们光说不练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今天呢咱们家长学堂时间又要到了，我们还有一天非常宝贵的时光要留给我们 Uncle Tom 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他作为青少年辅导，作为牧者，他给这些青少年家长还有孩童家长的一些建议和忠告是什么。那明天的节目时间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的家长学堂明天再会，拜拜，
拜拜。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